《使徒行传》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25、26两节，《使徒行传》十一章25、26节，我来读，您喜欢读的话可以加进来。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是不是上一次讲过这一件事？就是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开始的，你们讲过这个？
有、
嗯、这里讲到巴拿巴、我们这之前前面讲到巴拿巴，这里叫他是指的巴拿巴、我们都知道巴拿巴的生命的特性，他是一个总是给人带来祝福的人，他是一个关心别人，很容易从他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的一个人啊。他不是那种你看到他想的是他在讲台上一个高高在上的传道人，而是一个很窝心的一个人，所以他有这种特性，所以当时的使徒给他一个绰号，称他叫巴拿巴。他原来名字不叫巴拿巴，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约瑟，
叫约瑟是吧？使徒给他一个名叫巴拿巴。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那个名字前面有一个巴，这个译成巴这个字，意思就是 son of 什么这样，就是什么之子，所以意思巴拿巴的名字的意思是拿巴之子，这个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的意思，所以他的名字意思是劝慰子。他很会帮助别人兴起来，那这就意味着他常常留意哪一些人能在哪一方面被主使用，他会留意这些事，而且想办法成全他们，让他们可以各尽其职。我很熟悉这一件事，因为我侍奉主以来，在我身边许多年来，我遇见过好几位，他们就像巴拿巴一样在这一方面。我常常从他们，有的时候是他们主动跟我提到，有的时候是我询问他们，我常常从他们得知某一项事工请谁来做是合适的。能够做这样的人像巴拿巴一样，我想他是一个不会只注意自己的人啊。这是尿情的事，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那些常常只注意自己的人。其实你只要看媒体你就知道，他们报道的事情几乎都是那些只注意自己的人的事情啊。巴拿巴不是这样，他很留心在他四周的人，而且想要成全他们，想要让他们快乐，想要给他们带来祝福。所以当年他遇见大树的扫罗的时候，他跟他相处我想只是一小段时间，可是显然他已经留心到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有一些人就是会这样，他会注意别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而不只是注意到这个人跟我之间的关系，他给我什么好处，或者是怎么样，像这些事而已啊。我想他把这样的人放在心上，所以当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当他发现安提阿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巴拿巴心中的那个资料库就让他想起大树的扫罗来，那是被使徒们发配回他的家乡的大树的家乡大树的扫罗，所以他就把扫罗找来，在安提阿跟他们一起配搭服侍，这将要为神的国、为初代的教会展开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前景啊。我们再读下面几节，《使徒行传》十一章27到30节，27到30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找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个是路加所记初代教会的先知的子份一个很特殊的表现的一个地方，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在这里亚加布所做的事比较类似旧约先知们所做的啊，他为几乎是你可以说为当时的世界为时局说一个预言啊，这是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教会有一些人被认为是先知或者他自己认为他是先知的人，他们常常在做的事情啊。最近发生在中东的事情，马上就有许多像这样的人说出他们从神得到怎么样的启示，怎么样的预言来。可是你知道，你读圣经发现新约圣经初代教会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初代教会，他们圣灵的运作是非常活泼的，他们圣灵的恩赐是非常明显的大能的彰显的。但是使徒行传路加并没有记载很多先知职份那样子的运作，并没有，就我所读到就只有这一次而已，亚加布预言将会有饥荒的这一次啊。如果一定要说到了21章，在那里提到保罗到了该沙利亚的时候，亚加布也在那里，他为保罗将要上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也说了一个预言。如果你要把那一次加进去的话，那么路加福音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也只有这两次提到这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却把先知职份都拱为这样子的表现啊。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新约时代，先知的职份其实多半不是说这一类将要发生什么事的预言啊，而是在聚会当中或者一些场合，很多是在聚会当中啊，说出一些保罗说的带来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啊，也就是在合适的时间，也许是刚好的在一个地点、一个场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很恰巧的、很贴切的说出直指他的心的话语来。其实这些有许多并不是很个别的，而是在聚会当中说的，可是会众当中有人就觉得那是对他说的，而且是非常直接、很贴切的。比方有的人是他在聚会中也许正在听牧师讲道，借着他讲的道他就想起他的一件事情来，就在那个时候牧师接下去的话语就提到他正在想的事情，这个对他来讲就觉得是神知道他的内心给他讲的话。这个在新约时代应该是很普遍的事，因为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彼得引用约珥书的话提到圣灵在末后的日子浇灌下来，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啊。可是好像现在的教会基督徒被弄成把这句话弄成好像是要常常去给人家说像这样的预言这样的话啊，其实不是的，那是指着神的儿女变成很普遍的，他们可以从神得到启示，对他们需要知道的是生活上的事忽然得到启示，晓得神的心意，那种借着别人对他们说的话比较多，其实是在聚会当中像这样发生的，应该是像这样 可惜今天有不少自称为先知或者被认为有先知执事的人，他们比较习惯在聚会中把人叫到前方来，一个一个个别对他们说一些预言，或者在私底下也做像这样的事情，使得神的儿女以为那就是先知职分正常的标准的模式，甚至因此追逐这些聚会或者追逐这样的讲员。那绝不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标准的模式，不是正常的模式，并不是的，那应该是偶发的事情啊！你想想看，很多人都知道在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不一样，旧约时代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做祭司，新约时代我们都是祭司，对不对？对吧？那我们有因此拱一些领袖像祭司一样要去献祭，或者都是借着他们？没有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可以自己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并不需要一定要找到这些祭司才能够向神祷告，我们并不需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先知职分就变成那样。其实先知职分在新约时代是每一个一般的基督徒，平凡的基督徒，在他们平凡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经验到，可以彰显出来的恩赐。可能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工作，对你自己的生命等等都有可能会产生的，就是在里面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或者从神得到一个特别的亮光。其实你如果读我们教会的刊物爱讯，常常有人在里面做见证，会提到他们的这些经验。我对我来讲，那才是新约时代先知职分最正常的表现。但是当然新约时代就像这里的祭数，也偶尔有像亚加布这样的先知执事，而且他的预言影响了后来使徒许多年的服事，这是可能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刚刚提到先知的信息可以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就彰显出来，那些也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带来长远的影响的，而不是一定要借着一位伟大的讲员才带来的，在你身上也有可能这样。我知道有人，我认识有人，他们就是像这样，可能只是为他的家得到一个启示。比方像有一位弟兄，他退休之后，他就给自己定规，每一天早上都有一个小时祷告，也特别纪念他的家人，因为他退休了，所以有开始有一些儿孙嘛，结果有一天他觉得神对他说话，他就跟他的家人讲，就神应许他从他以后至少有四代神都要保守他的儿孙，都会被保守在主里面，意思就是他们都会信主。写这个故事的人是他的第四代的孙子，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只是世代的所有的儿孙都信主了，而且几乎所有的人不是成为牧师就是嫁给牧师，除了他本身以外，因为他是一个福音机构的一个负责人，他并没有牧师的头衔，可是他做的事情也像牧师一样。那是美国 Focus on the Family 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的故事，他提到他的先祖的一个故事，这是可能的。我记得我出侍奉主的时候，那时候我才25、26岁，在宜兰乡下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在那边聚会。我们那个时候也一样有一个像我们现在星期五晚上的祷告会，我们那个时候的祷告会可能是用礼拜一吧，好像是，那没有几个人了，可能潘月英老师那时候已经跟我们在一起，那一天他应该也有参加，那一天祷告会可能只有5、6个人7、8个人吧，在那边祷告。就在祷告会当中，我不是我们祷告的项目，我忽然觉得想到 一段主耶稣说的话，那个我本来就熟悉的，可是那天好像被提醒那个话，就是主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7-38节所说的，耶稣看见那许多人流离失所，他们就怜悯他们，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出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就觉得主要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也没有跟弟兄姊妹讲，我就自己提出这样的祷告，为这件事祷告。后来我发现主不舍得让我再想到这个，也就是不是只有那一次主提醒我祷告，所以就变成我经常放在心里的祷告。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我熟悉这个圣经，可是那一次以后我就特别觉得要这样祷告。其实我没有想到那个之后大概过了10年吧，主让我们开始有沙漠的训练学校，也就是我们不只是这样祷告，而且我们跟主兴起他的工人有一点份这样。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个一直是我们心里的祷告。或者像我们出侍奉主不久，有一次我的妻子忽然觉得主把几个字放在他心上，就是海外有工在做。其实那是我们在翻译罗炳森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光辉》的时候里面的一句话。可是那一天我的妻子觉得好像我们他不是正在看那一本书，忽然觉得主借着那一句话对他说话。我没有因此开始看看海外有什么空可以做，只是放在心上而已。过了好几年，我们却没有想到主开展了一些海外的事工，在好几个国家里面。也就是那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主对我们说的话，影响了后来大概有至少30年之久我们的服侍。这个也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我是传道人，我举的例子是像这样，你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这样，而有可能像我刚刚讲 James Dobson 他的曾祖父所经验的一样。我相信那才比较是新约时代先知的职分的意义。好，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12:1-6，12:1-6。来，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除酵日子就是逾越节嘛，对不对？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踢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路加在这个地方在讲到安提阿扫罗，似乎接下去就是要继续讲在安提阿教会的发展，可是却在这里插入了12这一件事情，提到主的12使徒里面的一位雅各怎么样殉道，还有使徒彼得的遭遇。路加插入这一件事，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就是这个时期啊，可是也有可能路加有意要表明一件事，因为路加记述主耶稣的故事写成路加福音，记述初代教会的故事写成使徒行传，他蛮清楚的讲，他是按着次序写的，也就是他收集资料以后他自己有经过编撰来写的啊，所以在这里显然他有他的用意。有可能他要表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遇见诸多的限制，遇见迫害这些，可是呢神将要让另外一个地方成为新的重要的宣教中心， 并不是耶路撒冷要被撇弃，可是安提亚将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宣教中心啊，甚至他能够回馈给耶路撒冷教会，甚至犹太地，帮助那里的穷人啊。这是我们刚刚在第十一章的末了提到的，他们把安提亚，在安提亚那里，他们把一些捐项送到耶路撒冷去供给住在犹太地的那些穷人啊。你知道，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已经开始遇见多一点的迫害，在贫穷加上迫害，好像雪上加霜之际，保罗跟巴拿巴带来的捐项应该是一个及时雨啊，对他们有帮助。然后路加就记载说，就在这个时期，雅各殉道了。圣经几乎没有，完全没有讲雅各有什么，在初代教会有什么服事，有什么攻击，一定有的啦，但是路加几乎没有记。不要忘记，这个人跟他弟弟约翰曾经一起想要得着主耶稣的左右丞相的位置，记得吗？可是现在主先把他提到主那里去了，所以不要为自己筹谋主为每一个人安排的一生，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或者预料的，对吧？他想要做左右丞相，想要做头，主就让他先到主那里去。我想雅各当然后来已经不是那样了，所以他先到主那里去，也许是先为后来才要去的使徒们铺床啊，预备好住的地方啊，等等。我这样讲是半开玩笑讲的啦，因为在天堂不是这个样子啊。希律王杀了雅各，你想到雅各，圣经里面你至少要记得，有可能指责这三个人中间的一位，还有别人也叫雅各，可是至少你要记得这三位，一个是旧约时代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啊，不要把他搞混了，以色列人的祖先哈。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十二门徒里面的雅各，是约翰的可能是哥哥吧啊。另外一个后来在新约圣经比较常出现他名字，包括写了雅各书的这个雅各，一般相信是主的兄弟雅各，就是主在肉身的兄弟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有可能是玛利亚的老二吧。好，可是在这里提到希律王，我也要对希律王做一点介绍。新约圣经提到希律王的时候，其实一共有四代，而不是都同一个希律王。大家熟悉那个要杀婴孩耶稣的希律王，对吗？那个希律王是第一代的希律王，被称为 Hero the Great， 就是大希律王。其实他不完全算第一代，因为他的父亲因为曾经在一个场合里面救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后来成为罗马的皇帝，他其实还没有机会真的称帝，就被刺杀了，就是凯撒大帝。凯撒大帝是后来给他追封的哈，你们知道吧？Julius Caesar 就是凯撒的名字，对吧？大家知道吗？凯撒大帝的故事大概借着莎士比亚的戏剧更加的闻名于世哈。那个刺杀凯撒人叫什么？ Brutus 是不是？
Brutus，
你们熟悉这个历史吗？ Brutus 哈。这个大希律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面救了凯撒大帝，所以后来他这个家族就在罗马，那个时候罗马还没有成为帝国但是后来逐渐成为帝国之后，他就在那里面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啊。凯撒把统治犹太的这个身份给了希律，那他的父亲，所以 正确来说，其实西律有五代，只不过他的父亲没有出现在圣经上，所以我们就说有四代的西律。他的儿子大西律比他的父亲更有手腕啊，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标准的政客。如果以这个眼光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客。他早期曾经很支持安东尼，你们听过他吗？安东尼。可是安东尼曾经非常的有声望，超过一切在整个罗马帝国。可是后来他失败了，对不对？他为了埃及女王而失败了。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吗？我们中文把它称为埃及艳后啊，那个故事。而大西律很有技巧的就转而支持 Octavius， 就是奥大维，那是凯撒大帝的义子，也有亲戚关系了。后来接续成为罗马皇帝，其实他是第一任的罗马帝国的皇帝，称为奥古斯都，我们中文和本翻译作雅古斯都。你们一点知道我讲的这个历史的故事？这是大西律。大西律做犹大帝的王做了好几十年，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劳，就是修建圣殿，把归回之后那个圣殿修建的更加的宏伟，在犹太人中间历史上称那个叫第二圣殿，以别于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啊。这个大西律是一个只是在政治场上中横的一个人，你也可以说他没什么亲情，你知道吧？有一些在政治场上的人，他们是没有亲情，他们只要自己的政治地位巩固就好了啊。你知道他曾经下令杀自己的妻子，还杀过一个他的儿子。据说奥古斯都有一次论到这个大西律王，讲了一句话说，做西律的猪比做他的儿子还幸福一点。就是这样一位大西律下令要杀婴孩耶稣的。其实就历史上的记述，很可能他下这个命令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他没有让他的其中一个儿子接续他成为犹大帝的王，而是把犹大帝的整个的统治权，当然是在罗马之下的统治权，分给他好几个儿子。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章开头有记载一些，而其中比较有名的，因为出现在圣经上的，他们称他叫西律安提帕，这就在福音书里面的西律王，主耶稣说他像狐狸一样的那个西律王，也是主耶稣被卖受审讯的时候曾经被带到西律的面前，就是这个第二代的西律王啊。而这个杀雅各的西律王，这个时候一般历史上认为他有可能差不多主后44年左右，这个使徒行传12章提到的杀雅各的西律王是第三代的西律王，西律安提帕的儿子吧，他叫做，他其实有一个称号叫亚基帕一世，亚基帕一世哈。亚基帕这个名字你熟悉吗？路加记载了，对不对？他曾经审讯保罗的那个亚基帕，但是不是这个亚基帕，审讯保罗的亚基帕是第四代的西律，是亚基帕一世的儿子，他其实他的称号是亚基帕二世。我说的没有点混乱，你记得清楚了吗？大西律，再来是西律安提帕，这是主耶稣看过的人，另外应该说他看过主耶稣的人，第三代就是杀害雅各的这个西律，再来是第四代就亚基帕二世。这个亚基帕二世曾经因着保罗的见证而受感动，保罗说他希望他信主，他说你用一点话就要让我成为基督徒嘛？那这样回应保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它里面有一些福音的种子，所以一般相信这个希律他在就是他是这个几个希律王里面活得最久的，好像他一直活到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跟一个犹太史学家就 Josephus 很熟悉，好像是这样，就有关他的故事。OK， 就是讲一点这些希律王的故事。来，我们来读彼得的故事，《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七到十九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侍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侍女极力的说：“正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这里提到一个侍女罗大，因着这一件事，罗大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上。这里讲的使女，跟新约圣经其他地方讲到使女或者是仆人都一样。希腊文 doulos 那个字其实意思是奴隶的意思，奴仆的意思，那是有奴隶制度的时代。可是你从这里可以看见，教会真的跟当时的世界不一样，他们对待奴隶显然不像很多罗马人对待奴隶一样啊，对吧？这个罗大，你看他在那里好像是家人一样，他的做行动好像是一个很跟他们蛮平等的样子哈。你看这里记载，雅各殉道，彼得被抓，但是天使释放他出来。生儿女在世上敬虔度日，一定会受逼迫，这是保罗说的。可是神让他们有怎么样的遭遇，是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料的。而且你大概也归纳不出什么原则来啊。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特别有用，神就会多留他日子，对吗？其实不见得。你看像司提反，那种那么在神的手中有用的人，神却提前让他就殉道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因此以为雅各是没用的人，所以主让他早一点殉道。路加没有记载并不表示他没有用，因为路加本来就没有记载所有的使徒的故事。所以有的人，西方的教会许多年来都有的人觉得称他叫做使徒行传好像不太对，因为 因为它不是所有使徒的行政哈。有一些人会像斯提凡或者雅各一样早一点就殉道，可是有一些人会像彼得或者保罗，都曾经被囚禁，可是天使来救他们出监牢。你记得吧，我提到路加似乎很有意把彼得的故事跟保罗的故事做这种对照，有许多都是两个都发生的事。我相信不是为了做比较，而只是要表明在犹太地神的国的发展跟神在外邦世界的发展，是神都用一样的态度在做这些事，我相信是像这样。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好像有受迫害却完全没有受害也没有被抓的，就像但以理啊。可是但以理也有经验，他有那样经验，可是也有被抓被丢到狮子坑却没有受害的故事啊。所以各种情况都可能有。你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在那里被囚，然后教会为他迫切的祷告，可是彼得本身好像并没有期待他被释放，对吗？他好像并没有在那边，他的信心好像并不是表现在那边宣告说主一定会救我，他并没有。所以当天使真的来救他的时候，他以为那只是异象而已。为他祷告的教会也是一样，当罗大来告诉他说听见彼得敲门是彼得的声音，他们根本不相信，他说你可能看见的是他的天使啊。我很多年前读到这里，我用这个来思想一件事，因为那时候我们常常被教导我们祷告要有信心的宣告啊，那是对的啦啊。可是我不要弟兄姊妹把这些当作好像是一个万灵丹一样，遇见事情就一定要做信心的宣告。你知道在这里教会并没有做信心的宣告，他们似乎就只是望着神祷告，仰望着神，祈求着，期待着，这样而已。可是你知道他们经验的事可是伟大的事，这个主的头号使徒彼得因此有天使来断开他的锁链来释放他。所以这个提醒我们祷告的另外一面，其实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抓住祷告的真意，而不要只用某一些形式来定义祷告。我并没有意思要告诉你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做信心的宣告，正如我也不想教导你说祷告每一次都要做信心的宣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眼目不是放在那一件事上，不是放在那一件事你期待神怎么做的上面，而是放在主身上，这是不一样的。比方你生病，你的祷告都集中在要得医治，跟你的祷告集中在主自己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能够体会这一件事。这个祷告的场所是他们聚会的场所，这里有一个聚会，圣经说的，而且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说这是玛利亚的家啊。这个玛利亚就是马可的妈妈，这个玛利亚不是摩大拉的玛利亚，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另外一个玛利亚，我们有时候称她叫耶路撒冷的玛利亚，这是像西律一样另外一个你要把这个名字弄清楚的事，好吗？在圣经里面看到玛利亚的时候，不要就只想到是哪一个玛利亚，你就要看看上下文，弄清楚是哪一个玛利亚，好吗？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你也可以称她叫拿撒勒的玛利亚，另外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还有一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我个人私下觉得有可能这两个玛利亚是同一个人，就伯大尼跟摩大拉，但是我不确定。另外一位就是耶路撒冷这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跟巴拿巴是有亲戚关系的，因为玛利亚的儿子叫马可，圣经说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对吗？如果这样说，玛利亚大概是巴拿巴的，也许是姑妈，或者是阿姨，哦，所以他儿子才叫表弟嘛。但是因为有一些学者认为，那个希腊字，翻译成表弟的那个希腊字，其实只是表达一种亲戚的关系。有人认为，有一些学者认为，他其实也可以表达外甥啊，所以也有的人觉得马可是巴拿巴的外甥，那就意味着巴拿巴是耶路撒冷的玛利亚的兄弟，对吗？嗯。就的年纪说，有可能这个蛮合理的，而一般相信玛利亚的家就是最早，跟主有交接，是因为主要门徒去寻找一个吃月节晚餐的地方，是主自己告诉门徒要去哪里找，然后就到了这个家。很可能就是玛利亚的家，教会传统上都是这样认为的。嗯，甚至后来他们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直到五旬节也是这个地方啊。所以但是教会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太提玛利亚的名字，却称祷告的地方叫做马可楼。可能因为马可在圣经里面比较有名吧，他写了马可福音。一直到今天，耶路撒冷城仍然有一个房子被认为是玛利亚的家。你们今天周报上面那张图就是，来看一下品格教育，不是这个
周报，
我们周报上面最前面那一张图，你要不要这个降下来一下？我不知道去耶路撒冷观光的人会不会被带到这个地方去？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过？对，那上面写的就是马可的家，好像仍然没有写玛利亚的名字，都只提到马可。好，这个家应该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对吗？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不要觉得有钱人都是被神轻看的，不要这样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些有钱人，他们怎么样爱主，被主使用。玛利亚的家就是这样，很可能巴拿巴也是嘛。你记得我们提过，他把他的产业变卖了，拿到使徒脚前，一定是蛮多钱的，所以路加才会特别记载这一件事。而玛利亚的房子说他富有，因为他的房子显然很大，甚至可以容纳120个人以上。可以容纳120个人的房子应该很大，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会堂容120个人有点挤，我猜玛利亚的房子比我们这间会堂还大。其实就是教会历史上历史历代都有像这样的妇女，富有的妇女拿出他们的钱财或者是产业为神的国效力。我给你讲其中一个故事，跟施布珍有关系的故事。施布珍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次，他觉得有感动，跟他的同工们讲说，我们是一间大教会，我们应该有责任在这个伦敦这个大都市里面为主多做一点事，求主赐给我们新的工作，也赐给我们所需的经费。其中一件事， 他觉得神要他们做孤儿院的工作。那个时代在英国有许许多多的孤儿，许许多多的穷人，虽然有在 Bristol 吧，有 George Miller 乔治穆勒在做孤儿院的工作，可是当然他没有办法做所有的孤儿的工作，所以斯布登有这样的感动。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个传道人的妻子，传道人过世了，她是一个寡妇，她原来属于弟兄会，可是后来转到斯布登的教会都市会幕，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件事而转到这里。他虽然是一个寡妇，而且是传道人的妻子，但是可能是因为他或者他的先生的家庭的传承的关系，他其实蛮有钱的哈，所以他觉得他应该把这个钱奉献到主的事工上面，可他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他跟朋友商量，有朋友就建议他放到斯布真那里，因为他说斯布真是一个敬畏神而办事又有才能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以后开始读斯布真的讲章或者去那里聚会。后来他发现斯布真提到孤儿院的事，所以他就写信给斯布真说他有意创建一个孤儿院，请求斯布真协助。这个妇人很有智慧，对不对？他没有说你要做孤儿院我要支持，他说他要有一个孤儿院请斯布真帮忙。而斯布真他们跟同工就觉得很可能这是主垂听他们的祷告啊，就写信给这个妇人。显然他不太容易去都市会幕聚会，因为他有可能不住在那个附近，所以他写信给他，就请他更详细的讲他想要做什么事。结果那个传道人寡妇就回应他说他要捐钱给斯布真做这一件事，所以斯布真就跟他的同工一起去探访这个寡妇。然后到了他家，发现他是小小的房子，发现他住在一个很平凡的地方，他就很怀疑他要奉献这笔钱的情况，所以他就跟他谈说你信中写着要奉献200英镑做这个孤儿院的工作等等这些事。那个寡妇就很诧异说我信上写成200英镑吗？我以为我写的是2万英镑。斯布真说你确实是写的2万英镑，可是我想说可能你写错了。弟兄姊妹你笑，可是我从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故事，我很受感动，而且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教育。这个人他遇见这些事，他没有马上说你看使徒奇妙的给我们预备钱，他没有这样哈。事实上他开始跟那个寡妇说你有没有亲戚，有没有后辈是应该承袭这个产业的。那个妇人请明确告诉他没有，我就要奉献到这里。然后他说乔治穆勒做孤儿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你不考虑奉献给他吗？他说不，他的工作我也很佩服，但是主感动我要奉献给你。就这样斯布真才接受这笔奉献。写他传记的人说他觉得在斯布真的一生里面最值得纪念的事还不是他牧养的那个大教会，而是他的孤儿院的工作啊。而这个寡妇也是一样，他临终的时候他口中说的话是我的孩子们，就是提到孤儿院的孤儿。所以就是现代也一样，有一些富有的妇女会这样做。这里告诉我们彼得被释放以后到了教会，然后让教会知道他遭遇的事以后，他好像没有留在耶路撒冷，他就往别处去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往哪里去。可是在教会的历史的传统上面，我们 一般相信他继续他之前像在撒玛利亚周游四方服侍一样，而且显然他去过安提阿，好，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提过这一件事，他很可能也去过哥林多，这一点我们不太有把握了，因为哥林多人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到底是不是彼得去过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一般相信他最后去了罗马，而且在那里殉道。很可能路加记载这一章的故事是要把彼得行传做一个段落，从这里开始就不再提彼得了，就把记述的焦点放在保罗身上，因为要讲到神的国，讲到教会，开始扩展到外邦。来，我们来读后面的另外一段话，提到希律王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图得了，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侍者立刻罚他，把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位希律亚基帕一世，因为人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他不把荣耀归给神，等于是以神自居，所以神就处罚他。你不要那么快把像这样的事情用在现在世界上的一个君王或者一个领袖身上，说他们如果不敬畏神，神也会这样做。因为希律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希律是在犹太中做王的，他的家族从大希律开始就一直想要在犹太百姓中间取得合法的身份地位，他在政治上是已经取得这个君王的，可是他要百姓支持他。因为在申命记十七章，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是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个君王，所以从大希律开始就处心积虑的想要百姓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但是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希律的家族很可能是以东人，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家族做了犹太地的王，做了差不多一百年之久，他们其实很熟悉犹太人的事情。既然他们想要被犹太人接受，我想他们也对律法各方面有很多的认识，又以以色列人自居，所以神也用他们是神的百姓的背景来做这一件事。你既然是神的百姓，你却又敢这样自称为神，所以被神惩罚。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主说的也是路加记载的，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你读圣经不要只要读到这个就马上把它应用在你讨厌的一个人身上，你不要这样。因为神对每一个人标准是怎么样，审判的标准是怎么样，我们不一定能够彻透的。保罗一方面在外邦宣教，一方面收集外邦教会的捐项供应犹太的穷人，这个后来成为保罗在外邦宣教的模式之一。其实他去帮助的那些人中间，在未来的年日将有许多人会起来攻击保罗，保罗也知道，可是他自己坚定地守住福音真理，而借着周济犹太中的穷人来表达他的爱。我自己也是从年轻从保罗的这个做法在这里学习，就是对你不好的人 你一定要对他好，就是这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因此神的真理能够被对方接受。所以这里讲神的道继续兴旺广传，我们更告诉过大家，兴旺在这里我们中文翻译作兴旺的字，原来的意思就是 multiplied， 就是增多了，增加了，神的道越来越增加。那个可以表示是使徒们可以传出更多神的真理，也可以表示神的道更多的进到人的里面。而路加将要在下一章讲到神的国扩展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进到外邦罗马的世界。而插进十二章这个事件，一方面是为彼得行传做一个小结。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天彼得被天使释放来到那个聚会的时候，说不定保罗跟巴拿巴也在里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正在犹太地嘛，拿捐项来，所以说不定也是这样，在他们离开的时候，马可就跟着他们去了安提亚，而有了后来的事件。最后我们还是读一点《使徒行传》十三章前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下一次我们会多一点讲到这个，可是我读这个就是要提到，为了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们讲过神的所有的预备现在齐全了，他借着斯提凡指出福音真理的核心价值，好像福音真理不会局限在犹太人固有的传统的观念里面，然后他给了彼得一个意象，让他知道不要分门别类，给他这个启示，然后他得着而且训练了将要向外邦宣教的一个器皿，就是大树的扫罗使徒保罗，然后现在他建立了要向外邦宣教的一个 headquarter， 一个中心，就是安提亚教会。我们讲过扫罗之前被送回他的家乡，他显然没有在大树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来，因为巴拿巴去找他还需要去找才找得到他，所以显然他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来。可是呢，他是自己 available， 就是堪用的。他没有在那边因为志不得伸被冷落在一旁，就借酒浇愁，他没有。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们都有可能在生命当中遇见有这种被放在一边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形式，我们要留心那样的时候，不要只在好像被赋予一个责任，好像有事情可以好做出一番样式来的时候，我们才认真起来生活，我们不要这样。我再讲一次，有的时候神在这一方面试验我们，在你觉得特别的好像荒凉的时代，那种无聊的时候，你怎么样的生活的态度是重要的。而大树的扫罗就像以前的约瑟、但以理一样，都曾经被冷落在一旁，可是当神再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依旧充满了圣灵的膏抹，预备好被主使用，是 available 的。好，来唱一首诗歌。在讲到初代的教会受到迫害，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83首，颂赞诗选183首。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祷告，来追求主， 这首诗歌的诗，我们的诗本只有三节，我们加了第三节是原来作者有写的歌词。
在唱第四节。